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继续为您分享爱德之家创办人马德罗宾的生活。三、其他现象。生活基督的苦难从来都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实。神秘生活者所度的是一种完整的生活。马德罗宾被带进一种新的宇宙，是那么丰富，这一宇宙甚至成了他的中心，是从这里他开始定位。他认识了天主的世界，并且他愿意他在世界上被认识。这一世界借几种不同的方式显现于他，他有一些神事及天上人物的显现，身体方面或想象方面的则被称为图像的审视，还有触及理性的便是理性的审视。不应该把这些词汇与人的想象力混为一谈。一位无信仰者听到这种事会给予另外的解释，可是信者，尤其有点灵修经验的人，便明白这些显现在人类经验之上有着超然的力量、确切性和重要性。这些神事深深地刻在人心，以致很难对其进行描述。显然，马德罗宾有过不同类型的神事。他曾好几次与天主圣三有过理性的接触，这并不表示他面对面见过天主，就像在真福之光中那样。然而，他被带进天主的深处。1932年5月23日，他在领圣体后如此写道：发现自己被带到天主生活的高峰，与真理面对面，在他所面见的真理内，在永生之爱的深处，天主充满尊威，生命在其中心，天主在其神圣的存在中。我不明白，他补充说，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可是我肯定奇迹的真实性。马德也同样借感官与理性看到了耶稣。1932年4月4日，他写道：我肯定耶稣在我身旁那人性的存在。自从我上次爱的交付之伟大誓愿以来，耶稣再没有外在的显现给我。我想说的是，我很少有身体方面的审视，天主的显现几乎总是针对我的灵魂及理性的审视。马德与童真圣母甚至有着身体的接触，圣母照顾着他，就像妈妈照顾自己的孩子。他感到圣母的触摸和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马德受了极大的苦，他需要被爱和安慰，并且要感受到这些，而且他只能给予他所接受的爱。毫无疑问，童真圣母对他的照顾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就像母亲会怀着持续的温柔和细心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拜访者都非常惊讶马德谈论圣母的方式，人们能感到他对圣母十分熟悉。马德也以我们所不知的方式见过天使，圣若望和亚西西圣方济哥，这两位圣人特别与耶稣的苦难有关，他们是天主给予马德的朋友，为见属并安慰他，而且帮助他承受苦难之痛。然而， 马德深知人们经常过于看重神事，他并非如此祈求的，令他感兴趣的是爱。由于对他而言，爱与十字架是连在一起的，因此他只渴慕十字架。他这样写道：我愿意的并非神事，而是耶稣的痛苦，光秃秃的十字架。他希望这些现象不为人知。如果我突然神魂超拔，人们会猜测什么呢？我是多么渴望我生命的秘密总是不为人知啊。1932年1月16日，他写道：可是为让身边的人看到马德所生活的事实，天主有时走得有点远。有些人曾见到了一些灵性现象，例如一天西涅夫妇正在和马德谈话时，他突然停下来，并开始在他们面前放光。那时他们可以清楚看到他头上的伤痕以及衣服上的血迹。过了一会儿，马德又和他们重返对话，似乎什么也未发生一样。在离开房间之后，西涅夫妇说起他们的探访，发现每人都看到了同样的事，尽管在屋内谁都没有说话。四，马德深入的反应。面对这种伴随着巨大痛苦而来的恩宠，马德罗宾持何种态度呢？他对天主充满了感恩，因为他让自己如此接近他，甚至分享他的苦难。1935年1月9日，他写道：每天我以崭新的感恩与喜悦拥抱救主托付给我的伟大工作，感谢他慷慨地赐给我他的苦爵、刺冠、铁钉和十字架，使我继续生活他那漫长而痛苦的焦虑和苦难，并且丰富而深刻地将他的痛苦与感恩性的生活印在我身上。事实上，上主变得与马德是如此接近，令人难以置信。他惊艳到了人性中最伟大的，即让天主在自己内生活。1932年1月26日，他写道：我从来都未达到过在耶稣可敬的痛苦人性中的这种彻底转变，与耶稣同化、合并、耗尽，将我整个的存在建立在他内，在不断增加的交付与爱内度一种新生命，前所未有的将自己交给圣神的转化行动，交给耶稣，交给基督圣体，为变成他的肖像和模样。马德并非为自己而活的，在其写作中可以看到他所爱与挂念的人们，尤其思铎的圣德。他说：啊，我多么愿意向所有的人揭示充满爱与仁慈的基督，为吸引他们走向天主。马德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转求的角色，他在祈祷中纪念所认识的灵魂，可是在这方面他越来越扩大他的事业。人们托付给他某些意向，他自己也对力所不能及的事感到兴趣。首先以自己的堂区和思铎的圣化开始，逐渐他的房间变成了一个直到他去世都在不断扩展的祈祷网络的中心。 马德的内心生活不只关系他个人，他与基督的合一即是第一条诫命的实践，对天主的爱。然而他尽全力以实践第二条诫命，爱近人，就如基督首先做的，为弟兄们舍命。因此他是透过每天奉献痛苦的生活而做的。在马德身上，他带着一种教会与人类更新的动力，就像每人自身所做的，通常却不自知。可是对马德而言，这一行动是有意义而且完整的，他进入了一种令他极感兴趣并且慢慢消耗着他的斗争，而且他接力奋斗，恒心到底。